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宛陵录》，打开《禅宗法本》第39页。有僧辞归宗，宗云：“往甚处去？”云：“诸方学五味禅去。”宗云：“诸方有五味禅，我这里只是一味禅。”云：“如何是一味禅？”宗便答。这个归宗呢，就是归宗智长禅师啊，他也是马祖的弟子啊。有一个僧人在归宗那里学法啊，要辞别归宗到别的地方去。那归宗就问他啊：“你去哪里啊？到什么地方去？”云：“到其他地方学五味禅。”归宗就说：“诸方有五味禅，我这里只是一味禅。”啊，你还学五味啊？好像还挺厉害的。我这里没有这么多的味禅，只有一味禅。啊，僧人就问：“如何是一味禅？那您这个一味禅又是什么？”啊，宗便答，贵宗就打他。啊，僧云：“会也，会也。”这个僧人啊，被贵宗这么一打，他说他会了。宗云：“道道啊，你不是说你会了吗？那你说啊。”僧你开口，宗又打，刚要一开口啊，贵宗又打。我们看这个。这个打一定是在他到之前啊，要比他这个到啊，比他拟心要快。我们就知道禅师啊是多么的啊，他的机锋要一定很厉害啊，他的思维要非常的敏捷，哎，他整个人的一个状态要特别的灵活，才能够杀伐自如啊，才能够哎这个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段啊，针对不同的学人施以教化。所以刚要开口，宗又答：“七僧后到是处。”因为这个我们讲的是黄檗禅师的宛陵录啊，又到了黄檗禅师这里。这个被归宗打过的啊，这个僧人到了黄檗禅师这里，问什么处来啊？云：“归宗来。”啊，黄檗也是问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归宗那里来。”师云：“归宗有何言句？”这个有何言句啊？大家不要理解错了啊。这个言句啊，我在文章里也写过啊，有活句和死句，对吧？哎，包括临济的三玄三要里边啊，有体玄啊、聚玄和意玄，对吧？那这个言句呢，其实啊是有何教法，有何开示，不一定是文字，当然也包括文字啊。僧遂举前话，这个僧人就把前边。归宗啊，跟他所讲的啊，包括打他，包括他问他想去什么地方，归宗问他的问题，最后啊，刚好一开口便打，把这些啊，把这个事情就讲了出来啊。师乃上堂举此因缘云啊，然后黄檗禅师就召集大众啊，听到这个事情，哎，就觉得哎非常的妙啊，不仅哎就是说单独的对这个学人啊。讲什么？要把大家召集起来，给大家啊进行开示。那上堂啊，就是举这个例子啊，就举这个因缘，就跟大家说，马大师出84善知识。我们知道马祖下边出的弟子是最多的啊。我们看五灯会员里边啊，有很多很多，而且都是大善知识啊。问着个个阿碌碌的啊，只有归宗缴械子。啊，我们看这句话啊，大家千万不要被这句话骗了啊！但是呢，这句话它又表达了，哎，黄檗禅师对归宗的这种啊，他的禅风的啊这种哎赞扬、赞叹啊和欣赏。其实马大师出84大善知识，真的是问着各个阿碌碌的吗？阿碌碌的吗？不是，这阿碌碌的就是啊，哎，拧在那儿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啊。也就是说，哎。这个话有点夸张，是说马祖下边出那么多大善知识，没有一个，没有几个会啊向上一路的，只有归宗啊，还像那么回事儿啊，这是有点夸张。但是呢，也表达了他对归宗的这种推崇，因为归宗向来就是被很多的啊，当时包括后代的啊这些学禅法的人都是认为啊是作家的禅师啊，手段。相当了得啊！我们知道归宗斩蛇，对吧？赤眼归宗， 师在言官会里，大中地为沙弥。言官呢，也是马祖的一个很厉害的弟子啊，他在那里参学学法啊。当时大中帝啊，大中帝就是后来的一个皇帝啊，唐朝的一个皇帝啊，他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年少，在这个言官的麾下，言官他住持的寺院里边做沙弥，是于佛殿上礼佛啊。黄檗禅师呢，在大殿里边礼佛沙弥，这个沙弥呢就跑过来了啊，逞他的口舌，逞他的这种对禅法的理解啊，就是他讲啊，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啊？这个也相当厉害啊，一般人也问不出这样的话来，也一定是这个专业的啊，专门修行的学法的人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啊，这都是属于禅宗的禅法里边的啊，它出自维摩诘经啊。这个维摩诘经一般人也看不懂啊，能看懂维摩诘经的人也都是有相当根气的啊。所以他一看，黄檗禅师那礼佛就抛出这么一个很刁钻的问题来啊，既然经典里讲不着佛求，不着僧求，不着法求，你礼个什么？哎，你是有求还是无求，对吧？你既然有求，已经说了无佛、无法、无僧，你无求，无求你干嘛要礼，对吧？哎，我们看啊，他的问题非常的很难啊，有点问难的意思啊。诗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理如是是。”啊，我礼佛恰恰礼这样的一种境界，就是我没有什么执着的啊。这个听上去好像也没太大问题，但是你仔细琢磨哈，还是既然说，你知道这个事情了，没有佛，没有法，没有僧。那也其实也就不用理了啊，但是你还要理啊，就是由于多少会被人抓住把柄，但这就是要看你自己的智慧了，你能不能鸡蛋里挑骨头了啊？我们看沙弥，这个沙弥也很厉害啊，他说沙弥云，用理何为？既然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那你还理个干什么啊？你说的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理啊。既然你懂这个，就没有必要理，师便长。啊，黄檗禅师被他这么一问，就打他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沙弥没有修行，还没有到他所讲的这个地步啊。讲嘛，这个用见地，大家都可以言下就能达到，是吧？因为他属于知解里面的啊，我们都能知道这个不着佛求，不着僧求，不着法求。但是你真正的在生活中，你这个功夫到没到这种程度哈？真正佛菩萨在你面前现个相，你动不动念，是不是？这种地狱恶鬼这种恶的境界现前，你会不会恐怖啊？善的境界来到你面前，你会不会动心？未必啊。所以这个黄檗禅师就打他啊，给他拉一下去啊。你在这口里边讲的还挺厉害的啊，你真有这种本事吗？沙弥云太粗生，这个沙弥被打了一下说，怎么这么粗鲁啊？干嘛打我啊？诗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啊，还有粗。还粗俗，这里是选佛场的意思，这里是真正修行的地方，哪有什么粗啊细啊？随后又掌你不是我打你一下，你还说太粗生吗？我再给你来一下啊！随后又掌，沙弥便走，这个沙弥就跑掉了，这个走就跑掉了啊。我们看这个黄檗禅师和沙弥，如果这个黄檗没有几刷子，对吧？没有点本事，就这个沙弥这么一问，也很难回应，是吧？师行脚时到南泉，一日斋时，捧钵向南泉位上坐。黄檗禅师呢，他也去也行脚过，参学过也到各个大善知识那里去学习过他曾经去到过到南泉那里去南泉是南泉普愿禅师，我们知道也是马祖的高祖马祖有三大弟子南泉普愿百丈怀海，这个西塘智藏是吧？他到南泉那里边一日过斋的时候，他这个黄檗禅师就拿着钵盂坐到了南泉的座位上。这个就一般情况下一般的学法之人如果说是禅宗之外的其他法门的人，基本上没有人敢这样，对吧？那是长老，那是 对吧？住持那是和尚，大和尚的法座，谁敢坐呀？是不是？但是到了禅师这里，就这些规矩也好，仪轨也好啊，这些所谓的戒律也好，就根本就不完全不顾了啊。南泉下来见啊！南泉到了过斋的时候，也来到这个斋堂，要吃饭了啊！来到自己的座位前，看到啊，便问长老什么年终行道啊？其实不是说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是我的，对吧？从辈分上啊，如果你跟马祖，对吧，是师兄弟儿，那我还得尊称你一声师叔，是不是？也不能看年纪，因为佛法这个出家这东西，它这个事情。他不是说看年纪，不像世间世俗啊，世俗地世间法啊，要看年纪大小辈分。他这个出家的这个啊，如果比你出家早，或者是我跟你的师父是同辈的，你还得尊重我啊，我就可以坐在你这个位置上啊。所以这个南拳也不敢随意的就去把他支开，或者是让他离开啊，也先问一下啊，长老什么年终行道？其实这话有双关之意啊，一个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啊，你哪年出家？你的辈分，你师承于谁？我想了解一下。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啊，就是问你这个啊，第一，什么年终行道啊？你有没有功夫啊？你凭什么你就坐在我这上面啊？世云，威音王以前啊，我在威音王佛以前我就开始行道了啊，开始修行了。这个就相当夸张，相当厉害了。一般人他是不敢这样讲的啊，因为威音王佛是很久远无始旷大劫以来的一尊佛啊，在他之前，其实那就是说啊，无始啊，就是我从来都没有，不需要修行啊。南泉云啊，犹是王老师孙瓒啊，就算你这么讲啊，你在威音王佛以前，我比在威音方佛以前还要早，你还是我的儿孙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一个比一个牛，是吧？这个吹牛吹一个比一个厉害啊！但这个你说吹牛也可以，你说他是智慧也好，对，他是智慧啊。但是就看谁更能夸下这个海口了。大家不要觉得夸张啊，吹牛是很简单的，那也需要智慧，对吧？你这个牛吹出来，让大家为之惊叹，是吧？哇，你看人家吹夸张都说的跟别人都不一样啊，吹牛都能吹出花来，是不是？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啊，同样说瞎话，有智慧的人让我们听着就觉得，你看人家这个话讲的，我们怎么就想不到呢？一个说威音王佛以前，一个说你就是威音王佛以前，你还是我儿孙啊。尸变下去，这个时候黄渤一听，也确实就从那个座位上就下来了啊。师一日出次啊，黄渤禅师又有一次啊外出啊，南泉云啊，南泉就说啊，这个出呢，也有可能是出来啊，从屋子里出来，或者从这个人群中啊，就是这个座位里边座位上出来啊，反正就碰到了南拳，南拳就说如这个应该是出走啊，如许大身材，我们都知道，其实黄渤啊，他的身躯身材很魁梧啊，前面我们也讲到了哈，对。额间隆起，这个如珠啊，英姿朗润，意志冲淡啊，就是也高大魁梧啊，所以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一个身材啊，带个蝎子大力啊，看啊，他这个就是说啊，你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身躯，带个斗笠啊，就说这么一句话，实际上就是你到处乱跑，跑个什么啊？诗云。三千大千世界，总在里许啊！你不是说我戴个大大的斗笠吗？这个斗笠不仅能把我盖住啊，而且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这个斗笠下边啊。南泉云，王老师呢？那你说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这个斗笠下边，那我呢？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地方就考学人了。如果黄渤禅师说，那你也在，那其实就是追他的话头了啊。如果不说你也在，那你说三千大千世界 都在这个斗笠下边。那我呢，王老师呢？啊，王老师也是在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所以说啊，这个地方黄渤他自己如果没有功夫，他不懂得转身的话，一下子就被南拳所挖的坑吧，啊，我们现在叫挖坑，就给骗了啊，就一定会掉在坑里边。他怎么回答都是掉在坑里边。我们看黄渤他怎么应对的啊？是带力变形啊，带上走力，一下子就走了啊，一下子就把这个南拳的问题给破了。大家在这个地方好好啊，好好悟啊，好好参一参，你就知道什么是祖师这一法门了啊。所谓的祖师禅，对吧？所谓的向上一路，哎，这个地方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会不会啊，能不能做到，是吧？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啊，去用心对待的啊。师一日在茶堂内坐，南拳下来啊，这两个总是啊在打禅机啊。有一天呢，啊，黄檗禅师啊在茶堂里边坐着啊，南拳啊又过来了，就问啊，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那这个是经典里讲的啊，定慧等持，菩萨慧多，声闻定多，而佛是定慧啊等持，通过啊修定修慧，定慧等持啊自性定自性慧，对吧？性这个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通过定慧等持，能够达到明心见性，了了见于佛性。这个理怎么样啊？我有这样的一种见地，你觉得我这种见地怎么样？其实是考黄渤的啊。诗云：“十二时中不一以一物。”哎。那黄渤禅师就是其实也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么一句话，他就说了一句啊，我十二时中啊，一物不为，一物不一啊，不一以一物。全云莫便是长老见处嘛啊，你的见地啊，你对佛法的理解就是这点东西吗？就是这个境界吗？这个层次吗？诗云不敢啊。黄渤禅师说，哎，您过奖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不敢其实就是谦虚啊，谦辞啊。全云江水浅且滞，草鞋钱教什么人还？啊，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啊，就是喝茶水啊，喝汤喝水吃，这个过斋时候用的这个啊，这个钱先放一边，江水钱啊，就是主要是茶汤的这个钱先放一边。那买草鞋钱，我就是你每次行脚所穿的一个草鞋所花的钱，叫什么人还啊？这个问题又很刁钻了啊。跟前边的什么定慧等觉啊、明理佛性啊、什么不异一物啊，这个完全不相关啊，就问了一个，啊，这个喝水的钱先放一边，你买草鞋的钱谁来付？哎，这个就跟啊非想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是一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大家好好猜一猜啊！师辩休，这个辩休就没有理他啊，也没法理啊，理疑就掉进去了，就被他骗了啊。所以什么是公案呢？我们看啊，江水钱且滞，草鞋钱叫什么人还？叫什么人还啊？如果当时是你，你来怎么回应？下一个转语，这就是公案啊。而黄渤禅师他辩修就是没理啊，就没理这个南拳，就有点像前边这个带力变形是一样，因为他知道这都是坑啊。后尾山举此因缘问仰山，这个事情似乎好像就是结束了，是吧？但是这个事情会在大众之中传啊，因为可能在当时的这个茶室里边还有其他人，是吧？其他人看到南拳和黄渤两个人，这两个人据说都很厉害，对吧？哎，他们两个人有一个禅机，是不是？然后旁边有人听到了、看到了，就记下来了，就传到了其他的坊间也好、寺院也好啊，这个修行的地方。我们知道，其实禅灯集里边的啊，灯录里边啊，记载的很多事情，哎，我们都很惊讶。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人知道？对，过去学禅宗的人应该是很多的，来来往往啊，旁边可能有人看到了就记录下来了，就到处去传。因为过去修行人就这么点事儿啊，也没有其他事儿可研究、可钻研啊，也都不感兴趣，就这点事儿，说大家都很用心，谁讲了什么，哎，哪个地方两个人，这个较量哈，两个人就是。打禅机，哎，大家都会很用心的去观察啊，甚至有的人在旁边看的时候都能开悟啊。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尾山仰山那个里啊。后尾山举此因缘问仰山，就是举这件事情，南拳和黄渤之间的这一个对话啊，十二时中，十二时中不异一物啊，然后 莫辩是长老见出吗？不敢。然后问说，哎，将谁先解之？哎，曹协先叫谁还？啊，举这个因缘啊，问仰山，莫是黄渤诟他南拳不得吗？这个诟啊，就是给他设陷阱的意思啊。尾山问仰山这么一个问题，说他们俩之间这个公案啊，难道是啊，莫是就是难道是黄渤想陷害哎南拳没有陷害成吗？怎么就陷害了呢？其实就是十二时中不一一物，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是肢解，其实不是啊，其实是黄渤有可能是黄渤的一个啊陷虎之机，所以才有尾山的这个问尾仰山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黄渤他这样对这个南拳，包括后边这个不敢啊，还有最后的尸变休啊，看上去是啊很柔柔弱弱的啊，好像四两拨千斤一样那种啊，很哎。很柔弱的，就是好像呈现了一种败的相哈、啊。但是呢，也是不是他想构陷这个南拳，却被南拳识得了，南拳没有上他当呢，是这个意思吗？仰山云不然啊，仰山就说不是这样的啊，须知黄渤有陷虎之机啊。哦，这个啊，看啊，莫是黄渤诟他。南拳不得，这个够他应该是被他南拳骗，没骗了吗？啊，好像就是南拳要骗黄渤嘛。杨山说不是的啊，而是黄渤的回应之中也有啊骗南拳的意思，就两个人互骗，有那么个意思啊。所以尾山就说子建处得雨墨掌啊，就是你啊这个见地啊又提高了啊，怎么这么你咋就这么聪明呢？有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这个公案啊，大家都看不到的里边的一点，哎，玄妙或者是说啊最微妙的地方，仰山看到了。当然，尾山能够问仰山这个问题，尾山肯定也是知道的啊。而我们看这个公案的时候，大家不要轻易的下定论啊，这里边他们就是高手之间的较量啊，就是较量于无形，看上去没有硝烟，但是那里边已经过了很多招了啊。这就是禅宗公案的一个特点，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这个我不能给他们添堵，对吧？他们本来就挺好的，我要再说两句，真的就是画蛇添足了啊！就是把这个事呈现给大家，大家自己去猜啊。一日普请玄问什么处去？普请啊，就是大家都要出坡劳动啊，包括要去啊，可能。山头啊，哪个地方去种地啊，去干活？那南拳就问啊，问黄渤啊，你去哪里？诗云摘菜去啊，你干什么事儿？你干什么活？因为普请就是说出坡劳动，大家不一样，有种地的，有啊，可能有摘菜的，有洗菜的啊，有扫院子的，有反正都有各有各的分工啊。那你去哪啊？黄渤就说我摘菜去。玄云将什么摘啊？你摘菜好，你拿什么摘？啊，是竖起刀子，这都是挖坑的啊，就是骗我们的。哎，祖师之禅就是骗你进入啊，骗你入进来，你不会你就丢脸了啊，一下子就就狐狸尾巴就露出来。所以在祖师那儿，你开不开悟、见不见性，你是藏不住的啊。一个问题，很小的问题，对吧？你不是摘菜吗？拿什么摘？你一打辈儿啊，一不会回答了，说明你还不明白。那这个时候，黄渤直接就竖起刀子啊。可能有的人就说：“哦，竖起刀子是不是就是拿刀子摘菜？那是你打妄想啊！哎，我要问你，这个竖起刀子是不是拿刀子摘啊？”你就赶紧扭头就走就对了啊！玄云直解作宾，不解作主。那南拳并没有直接肯定他，说了一句：“你直解做，只是会得做宾客，而不会做主人。”失扣三下啊，继续啊敲了三下，没有被他的这句话。其实看上去是否定的话，没有被这个否定的话所骗，又扣了三下啊，这公案也就这样了。哎，我们看这些公案里边啊，其实你有时候你是根本就看不出一个胜负，或者是说一个理数在里边，你找不到理路的，它这个都是无理路啊。我们也只能这样给大家总结一下，哎，但是这里边是需要有大智慧的，你才知道祖师为什么他们之间要这样来。互相的回应啊。一日，五人心到，同时相看啊。这个五个心贪的啊，贪学的这个人啊，心到就是 头一次来的人啊，同时相看，大家就聚在一起啊，哎，一人不礼拜，以手画一圆相，一画一圆相而立啊。相看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啊，就是哎讨论也好啊，较量好，较量佛法。其中有一个人也不礼拜啊，不向黄檗禅师礼拜啊，却以手画一个圆相而立，画了一个圆圈就站在那了。是云啊，这个黄檗就说，还知道好。啊，还知道好治猎犬吗？啊，你知不知道好猎犬啊？云啊，这个寻羚羊起来，你不是问我猎犬啊，知道不知道猎犬吗？我不会骗，我不会被你骗，我就直接就讲猎犬。既然是猎犬，我就寻羚羊起来，我要逮这个羚羊啊。是云，羚羊无气，汝向什么处寻？啊，如果这个羚羊很聪明，它不露出痕迹来，也不露出马脚来，不露出踪迹来，你上哪儿去寻这个羚羊？你不是猎犬？问他还知道好吃猎犬，就是你能你是作家吗？你是开悟的人吗？啊，你是一个很灵的猎犬吗？很棒的猎犬吗？啊，那他直接就说了，我在找这个羚羊啊。你如果是羚羊，它很聪明，你怎么找？云。寻羚羊踪来，我按照它的踪迹，我就寻它来了。是云，羚羊无踪，汝向什么处寻？这个羚羊很聪明，它没露踪迹，你向哪里寻？云，寻羚羊迹来。啊，这两个人有点逗乐了啊。踪迹有什么区别？反正就是，两个人交手就是这样啊。寻羚羊的痕迹比这个踪呢，踪是粗的啊痕迹，这个迹又是更细微的痕迹。只要你有一点点痕迹，我都能逮到你啊。这个痕迹其实就是指你的啊，这个追逐话头意识心啊，妄想心，哎，你这个一住，你这个迹就露出来了啊。诗云，羚羊无迹，汝向什么处寻？啊，我这个羚羊也没有迹，没有痕迹，一点痕迹都没有，那你到底向什么处寻？云，予莫则死羚羊也。嘿，这个薛恩也蛮厉害，如果你一丁丁点痕迹都没有，那我只能说你这是死羚羊，尸变休啊。这个一听一看，这个学人啊，他能够逮到我的这个啊。我所回答的话里边的这个啊，就是漏洞也好，哎，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很妙的啊回应啊，也只能变修，修就不再考他了啊，因为确实，如果说一点痕迹都没有啊，那也只是只死羚羊。那学人问黄渤的时候，黄渤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这样讲就是为了考他啊，而不是说一点痕迹没有，虽有痕迹而觅痕迹不得啊。其实修行难就难在这儿。来日生作，但是这个公案好像结束了，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啊。我们看后边啊，来日第二日生作退问啊，结束之后呢，大家都要退下的时候啊，黄渤又问了：昨日寻羚羊僧出来，昨天啊问我这个啊，要找这个羚羊的那个僧人，你出来啊？其僧便出，诗云：老僧昨日后头未有语在，作么声啊？就是昨天你跟我讲啊。这个是只死羚羊，我后边我就什么没有说。你觉得我什么都没有说啊？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你当时就胜出了吗？是这么个话啊？未有语在，我就当时是没有跟你讲什么。作么声？是什么意思？其僧无语啊。我们看这又一考，他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如果会的话，扭头就走哈，或者是说垂死挣扎啊，还在。都过了一天，还在垂死挣扎，这都没问题啊。诗云：“将谓是本色那僧，原来只是易学沙门啊，就是只是学了个样子啊，易学沙门就不是真正会的啊。”我昨天我觉得考你觉得还挺好的，但是我怀疑啊，你未必真的会，所以今天过了一天，我又继续考你啊，这一下就露出马脚来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真正会的人啊，其实少之又少啊，是很难的。如果真会了，这个人一般也都会出名的啊，一般，对吧？我们看这个灯录里边讲的，有僧出问啊，虽然他问得很好，但是这个僧其实一般情况下他只是当时啊有一点点领悟，如果说想有更深的领悟，还得继续用功啊，一般也都会将来都会名震一时的啊。当然也有那种啊，确实开悟了，但是就是啊隐姓埋名的不为人所知的那种僧人也会有一些啊。师曾善众在洪州开元寺， 这个善众在洪州开元寺啊，应该是当时啊特殊的情况，他就隐姓埋名在开元寺。善众呢，就是散在大众之中，藏在大众之中啊，在开元寺里边。因为他黄檗禅师很有名的啊，很有名气的，当时也很厉害的啊。如果透露出自己的名字，估计可能会被一些人啊嫉妒啊，或者是驱赶啊等等啊。所以他就藏在洪州的开元寺。裴相公一日入寺啊，裴相公就是裴休啊，就是记录这部《宛陵录》的作者啊。他有一天来到这个开元寺行刺啊，就是在寺院里溜达啊。之后啊，见壁画，见看到这个墙壁上画着画，乃问寺主，就问这个寺院的这个住持啊，这画是什么？就是画的是什么？寺主云，画高僧。画的是高僧，那相公云，就裴休就问形影在这里，高僧在什么处？我们看啊，裴休他这个问题就透露出他对禅宗是相当的了解的，因为禅宗就是这样的一种特点啊，能从问题我们就能看出这一个人他其实很厉害的啊，如果不会的话，他很难问出类似这样刁钻的问题。形貌啊画在墙上了，真正的高僧在哪？高僧在什么处？寺主无对啊，我们就看这个寺主，一般的寺院的住持讲法这些，一问到他禅宗的这种公案啊，这个向上一落，全都懵了啊，所以他就不会。相公云：“此间莫有禅僧吗？啊，你这个寺院里边难道就没有会禅的僧人吗？禅僧吗？”啊，寺主云：“有一人。”啊，这个寺主虽然他自己不知道啊，他不会禅法，但是他看到过黄檗，他知道这个黄檗啊。这个行事啊，做事啊，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就觉得有一点，奇怪，所以就说有一人，相公遂请师相见。于是裴休就让这个寺主去带着他去见这个这个黄檗把黄檗请来与裴休相见乃举前话问师，因为他问这个寺主，寺主回答没有回答上来，就问这个黄檗，那形貌。画壁上的这个僧人形貌在这儿，那真僧在什么地方？高僧在什么处？师招云啊，这个黄檗禅师就招裴休，裴休就裴休应诺就回答了一声师云在什么处？反过来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裴休高僧在什么处？相公于檐下游行，这个裴休当时也一下子就默契相应乃再请师开堂，于是才。又请这个黄檗开堂讲法啊。上堂云：“汝等诸人尽是同久遭旱啊！”一上堂开始讲法，一上来就呵斥骂大众：“你们这些学法的人都是吃久遭旱啊！”也就是说，都是不是真正的好的修行人，都是滥竽充数吧？语没行脚，笑杀他人。你们这样行脚参学学法修道，真是太让人太搞笑了真是会让人笑话的总你莫总似语莫容易何处更有今日？如果就像你们每天这样散散乱乱，因循过时，一点都不知道用功，也不懂得去这个保任，也不知道怎么修，那怎么才能够到今天这个解脱的地步呢？何处更有今日？汝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吗？你们知道大唐国里根本就没有禅师吗？时有僧问只如诸方现今出世匡图领众，为什么却到无禅师？当时有个僧人一听这个就觉得不对了。现在诸方有各种各样的有很多的善知识示现于世间，然后带领徒众修行。您为什么却说没有禅师呢？是云不到无禅，只到无师。也不能说没有禅，只是说无师这个是一个公案，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祖师的你不要做知解讲，知解想后韦山举此因缘问仰山，亦作陌生黄檗说。不到无禅，只到无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仰山云：“俄王则汝，素非鸭类。”这句话就是说，俄王他能够把这个水和汝完全混在一起的水和汝，他能够给它分开，形容这个俄它是很厉害的。 因为水和乳混在一起，一般是摘不开来的。但是鹅王却能够只吃乳不喝那个水啊！素飞鸭子为什么它不是鸭子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尾山云此时难辨啊！尾山就最后说，确实这个，哎，你这么讲啊，你就把我问这个问题就避开了。这个确实没有谁真正能会的啊！我其实已经都给大家都有点要讲破了的意思。但是就算这样，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师傅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要讲一个鹅王在乳，素飞鸭肋？尾禅又为什么又说此时难辨？那黄檗禅师说的不到无禅，只到无实，又到底是个什么啊？这个就是让大家参的啊。裴相一日托一尊佛于师前胡跪云啊，托着一尊佛像嘛，小佛像，在黄檗禅师就跪在那了，请师安名，请您给我这个佛像安一个名。师昭云裴休，休应诺啊。黄檗又招啊裴休，裴休啊回答了啊，答应。诗云：“予汝安明镜啊，给你，你不是让我给安明吗？给你安完明了，其实什么也没安啊，对吧？但是他却说予汝安明镜。相公便礼拜。当时，哎，裴休也是非常的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心里边非常的急啊啊，这个承认吧，就是啊，心服口服对，这个黄渤对黄渤所啊给他啊开示的这个很认可，所以就礼拜了啊。”立就是认可了黄檗禅师的回答。如果换成是别的法师，可能这一安名就大家愣住了，安什么名啊？这不就是佛吗？或者啥的，对吧？但是黄檗他却喊他，就把这个问题岔开了，然后喊了他一，他回应了一下，然后就给告他予汝安明镜。所以裴相公他是很认可的这样，所以他才会礼拜。相公一日上师一章啊，这个裴相公啊，有一天写了一首诗啊，呈现给这个黄檗啊，诗皆得便作去。黄渤把这首诗拿过来，也没打开看，直接就坐在了屁股底下啊，乃问会吗？就问裴休啊，你明白吗？你懂吗？我为什么把这个你的诗放在屁股底下？你懂吗？相公云不会，那我不懂啊，我费了很半天劲啊，又在全城买找了一个最贵的纸啊，也用最贵的毛笔，买了最好的墨，写了一首非常啊我自己很觉得很好的诗，您却。啊，一点都不尊重我，所以我不明白你这啥意思。诗云：“雨墨不会有脚楔子。”哎，你说不会，哎，这才有点点接近。你要说会，或者是说个别的，那十万八千里啊，差之十万八千里了。其实你说个不会也是了无交涉的啊。哎，若行止墨，何有五宗？这个诗也好，或者是据说啊，在别的登录里边，在登录里边记载是好像是裴休写了一个注解信心铭的这样的一个一篇文章，他对古人的东西一个注解啊，所以说，当他说不会的时候，这个时候黄渤就抓住了啊禅宗修行的这个一个关键的地方，就给裴休来开示，你说你这个时候我问你会吗？啊，我坐在把这个你写的东西扔到一边，或者是根本就没看他，然后问你会吗？你说不会，你如果说不会，这个才有缴械的什么才。哎，勉强相似相应，知道吗？你如果写到了纸上，若行纸墨，也就是你给我写的这些东西还让我看，何有五宗呢？那何来禅宗？禅宗不立文字又咋说呢？是不是？你还写那么一堆，这个也是我们啊，经常我们学禅宗人啊很难突破的。你比如说牛头法融禅师未见四祖啊之前，他就是啊都是知解的啊，行住止墨，或者是在那儿讲一堆。甚至说他都有很好的境界，感召到人天啊，感召到这个啊天神来，给他送食啊，花鸟给他送水果啊，这个等等。但是呢，啊，他不懂禅宗，对不对？因为他还在知界里边，横说竖说也出不了新意识啊。而这个啊，黄渤禅师在这个地方关键的地方告诉他啊，你这个时候我问你说会吗？你说不会，这才是，哎。有少分像样，就才有点入了这个禅宗的这个门啊。而你写了一堆行诸止墨，全都是知解，全都是新意识啊。那如果你这样的话，把这个当成修行，那哪还有什么禅宗呢？诗曰啊，这个诗上啊，这个诗是这样写的啊。自从大士传心印，这个诗未必是前面线上的那个诗啊，就是后来啊，裴休因为这个事情啊，他就写了一首偈子啊。自从大士传心印，俄有圆珠七尺深。这是赞叹黄渤的啊！这个大士传心印， 就是赞叹这个黄檗，大家不要觉得是赞叹别人，因为他就黄檗船师啊，是德六祖的真传，对吧？是从上啊相承以来，他得了佛的心，所以这个黄檗啊，视线啊，来到这个世间传佛心，额有圆珠七尺深，他的额头有啊，我们前面学过，拱起了一个圆珠啊，七尺之深啊，高大魁梧，挂溪十年溪属水，啊，就是拿着锡杖在溪就是栖息驻扎在蜀水，应该就是四川周边啊边界啊，福碑今日渡张宾啊，这个福碑有一个禅师也叫福碑，这个禅师啊，不知道这个福碑是不是这个禅师啊？今日渡张宾啊，就是在张宾这个地方啊，在这边在这个地方行脚也好啊，渡水也好啊，千途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皆圣音，啊，有很多他的座下，有很多的弟子，有很多的龙象啊，哎，就是跟他学法，哎，随高步就是追随着黄檗禅师的足迹啊，万里香花皆圣音啊，就是形容当时的一片啊，这个禅法的这种兴盛啊，愿欲视师为弟子，不知将法复何人，啊，我很想啊做黄檗禅师您的弟子。但是我又不知道您怎么来复我的法，所以他这个问题也体现了啊，裴修他对禅法的一个领悟也很厉害啊。师答曰：“心如大海无边际啊，心就像大海一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啊，就是每天不管说什么啊，做什么，只是修养身心而已，不起身心啊，身心不起是为最大的修行。虽有一双无事手啊，不曾止一等闲人。”虽然我有一双很闲的手，但是这双闲的手我从来不去给那些个不会的人去作揖啊。也就是说，我有很多的诗，但是不是诗人莫献诗。你如果听不懂的话，我也不给你讲。你不是问我不知将法复何人吗？哈，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没有人可啊，就是没有人可接你的法。你说你复我的法，我也都不会接。既然你这么讲，那我有一双手，我本来是可以跟你问候作揖的，但是你不是那么个人，我也不给你作揖。就是两个人一问一答，非常的妙啊。好，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和大家学习到这里啊。这个。挂溪十年溪属水啊，福碑今日渡张宾。这个福碑也有这个啊，无常的意思吧，或者是说，这个漂浮不大啊不定的意思啊，到处游走啊。今日渡张宾到了这个地方，终于停下啊，就是见道场，度众生啊，也有这个意思，